各位弟兄姐妹，还有在我们当中的朋友，大家平安。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得着基督的生命，得着基督的生命，是继续我们得救确据的系列的第十讲，得救确据的系列的第十讲。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的圣洁跟公义吸引我们。我们感谢主，你赐给我们那个无误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真道上成长。在下面的时间里面，求主你打开我们的心灵的眼睛，让我们得知真道的奥秘。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里面，求主你亲自借着圣灵祝福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儿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刚才家康弟兄念了这几节的圣经，我要问大家，在这几节的圣经有两个重复的字，这两个重复的字是哪两个字呢？常常重复的，一直重复的，重复了很多次，就是什么？就是生跟死，对不对？怎么说呢？他这边讲到，原来的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个人替众人死，众人就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这边是个活，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基督而活。所以这边很多死死活活。那在马可福音这段呢，也讲到有生命，有得着生命，有丧失生命。所谓得着生命就是活，丧失生命就是什么？就是死。赔上生命就是什么？就是死。用什么可以换生命？还是在生命。所以在这个生生死死里面，让我们思想到圣经是怎么样的一本书呢？圣经这本书是讲生死的书。大家晓得很多过去的哲学家，他们所寻求的是什么？寻求的是智慧。所以哲学是讲智愚，宗教是讲什么呢？不管是佛教、道教或是其他的教，宗教所讲的是什么？是善跟恶。如果我们在世界上做企业做生意，我们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赚跟赔。所以这些字呢，在今天这段圣经里面都讲到。可是大家知道，讲到善恶，曾经有一段圣经，有一个人，一个年轻人来到神的面前，他就说，主啊，你良善的夫子，告诉我怎么样才能够得到生命？良善的夫子怎么样才能得到生命？结果耶稣怎么回答他呢？他说，没有一个人是良善的，除了我们的天父是良善的。讲到智慧，哲学是讲智慧。在圣经里面我们讲到，我们不是不讲智慧，作为一个主在主基督里面一个完全的人也讲智慧，但是这个智慧呢，跟我们世界所讲的智慧不一样。为什么？世界所讲的智慧是使那些人败亡的智慧，所以世界的智慧是一个败亡的智慧。另外再讲到赚跟赔，讲到赚跟赔，到底生命重要呢，还是赚赔重要呢？在这个里面，我们讲到赚赔，讲到生命，讲到善恶，讲到自愚。今天问大家一个问题，哪个是最重要的？哪个是最重要的？大家都晓得生命是最重要的，但是不是有这么一句话说，人为什么死呢？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是财食物比生命还要重要。所以今天神把真理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生命，因为生命是最重要的。在今天讲主题里面讲到得着基督的生命，是我们得救确据的系列。怎么样才能够有得救的确据？这边讲就是当你得着基督生命的时候，你就有得救的确据；当你没有得着基督生命的时候，你就没有得救的确据。所以今天给你们一个挑战，你得着基督的生命没有？你怎么知道你得着基督的生命？在这节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很清楚， 这节圣经的背景是什么呢？这节圣经的背景就是当有一群耶稣基督的门徒跟着他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该撒利亚菲利比的一个村庄去。该撒利亚菲利比离一座高山非常的近，什么样的高山呢？这座高山就是耶稣在上面变相，也出现了两个过去死的人，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在变相山的下面，有的人就在猜想说这个人到底是谁，因为耶稣出来传道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因为他的大能跟他大的大力，还有他行使的这个权柄，还有他的救赎，他有医病，他有赶鬼的能力，所以很多人呢就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所以当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那有的人就回答说，你是什么？你是施洗约翰。可是那个施洗约翰那个时候已经死了，所以他们认为耶稣是施洗约翰他的灵复活起来又来到这个世界。有的人说他是以利亚。为什么他是以利亚呢？因为在旧约的先知书上面说，当那个基督要来之前，神必须差遣以利亚到你们当中。在更早的摩西五经里面告诉我们，神会派遣一个先知到你们当中。所以他们就说，你可能是施洗约翰，你可能是以利亚，你也可能是那位的先知。但是这个时候耶稣就再问一次说，你们说我是谁？那时候彼得就回答了一句话，他说，你就是基督。你知道吗？以色列人很多很多年来是仰望谁来到他们当中呢？是仰望基督来到他们的当中。基督是他们的救赎主。在那个时候，在那个世代里面，这群人是受谁奴役的呢？是受到罗马帝国奴役的一些人。所以这群人呢，他们期望当有一位救世主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把这群神的儿女，就是在以色列人这群以色列人里面带进什么一个荣耀的国度里面，不再受外邦人的欺压。可是这个时候耶稣的话锋一转，他就说，你说的不错，彼得，这个是谁教导你的呢？这个不是从你自己肉体而来的，你说我是基督是从神而来的，是神给你的意象让你知道我就是基督。但是 but 什么事情呢？但是呢，我需要受许多的苦，被祭司跟长老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而且第三天要复活。这句话很震惊。为什么会震惊呢？因为他们所期待的一个弥赛亚，他们所期待的基督是什么？蛮有荣耀的，是来统治这个世界的，而不是说被文士跟祭司长弃绝而被杀。所以当时彼得就回了一句话，他就说，拉着他就说，而且劝他说，这件事情一定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彼得他这样去劝他，劝这个字呢，原文实际上就跟责备是一样的。当彼得说了这句话的时候，耶稣就转过来看着他跟看着门徒，怎么说呢？他反而用什么？用严厉的话责备彼得。耶稣从来没有用这么严厉的话去责备一个人，他说，你是撒旦。他说，彼得，你是撒旦，退我去吧，因为什么？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什么叫体贴呢？这个体贴这个字呢，英文来讲就是我们的 mind， 就是我们的 heart， 就是我们的心。你心里所想的是你自己的意思，而不是神的意思。因为耶稣知道，耶稣基督知道，他第一次来到世界上他是为了救赎，但是这些门徒呢期望他的荣耀跟他的管理跟他的统治在这个时候就降临。所以他就斥责彼得，就说，你是不体贴人的，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你就是撒旦。这件事情有什么样重要性呢？就是当所有的门徒认识是基督的时候，这群人跟着他的人的话，希望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如果你还记得，有一次有两个使徒，这两个使徒呢，一个叫做雅各，一个叫约翰。 他们的母亲呢有一次对着基督讲，他就说，等你得国的时候，你得到荣耀的时候，我这两个儿子，一个可不可以坐在你右边，一个可不可以坐在你左边。他这样要求他，那耶稣说，能坐在我左边或坐在右边，不是我可以决定的，而是天上的父儿决定的。所以他们对于耶稣说，我要被杀，要死，而且第三天呢要复活，这句话不能了解。耶稣在这边就给他们了一个命令，这个命令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题目的主题。他就说，你们要跟从我，不是吗？你们这群人原来跟从我，都希望在我的国度里面有份，希望在我的国度里面跟我一起统治这个世界。但是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如果你们要跟随我，你们就要什么？就要舍己，而且什么？背着每个人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你们要舍己，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句话立刻把这些门徒他们对神的观念以及这个价值观完全翻转过来了。什么叫舍己？什么叫背着十字架跟随我呢？这段圣经我相信很多人，你只要读过新约，你都知道这段圣经。但是你知道这个舍己跟背着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吗？我今天告诉你，这个舍己这个字呢，原来的文字是叫做 deny。 什么叫 deny 呢？就是不承认，或是拒绝，或是弃绝，还有跟你没有关系。你自己为什么要不承认你自己？你自己为什么要弃绝你自己？你自己为什么要拒绝你自己呢？大家知道彼得在耶稣钉十字架之前被抓的时候，他曾经什么？拒绝耶稣基督三次。那个时候的字呢也跟这个 deny 是一样，可是那个时候翻成什么？否认。他不承认耶稣基督三次。所以在这句话说，主在呼召你，你们要跟随我。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我连枕头的地方没有。不但如此，你们要跟随我的话，你们就要舍己，你要连自己都不要认。我可以告诉你，舍己不是什么。第一个，舍己不是叫你完全没有你的个性，舍己不是把你自己自杀。因为圣经里面曾经有讲到，耶稣基督为了教会舍己。在那个字呢，舍己的意思就是说，耶稣把他自己给了教会，为了教会而死了。所以舍己呢，常常被认为觉得是一个让自己把生命丢弃的意思。但是这边不是讲到要把自己的生命的丢弃，同时呢也没有告诉我，也没有命令你们，你们要立刻放下你们的工作，你们要把你们所有的钱都去周济穷人。虽然在圣经里面有讲到，当一个门徒在某些情况下的时候你要做这些事情，所以舍己所讲的不是这些事情。舍己所讲的就是什么？就是不承认自己，抛弃自己，否认自己，你跟自己无关。这句话对一般人来讲是没有办法了解的，为什么跟我自己无关呢？跟我哪方面无关呢？当我们讲到舍己的时候，或是我不认识你的时候，总是我跟你之间，我不愿意认你，我不愿意承认你，我弃绝了你。那我弃绝了我自己是表示什么意思呢？我弃绝了我的自己，耶稣这边讲的，你就要把你的旧生命丢掉。再说一次，把你的旧的生命丢掉。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旧的生命是被什么？是被情欲所污染，而什么？变成完全的破败。我们的旧的生命是一个破败的生命。如果说你要跟随耶稣基督的话，你就要把你破败的生命去掉。也就是说，你要丢弃你的旧人，要穿上什么？你的新人。你要把旧人脱去，新人穿上。也就是说，得着主耶稣基督一个新的生命，你要有一个新的生命。如果你仍然活在旧生命当中，你就没有舍己。所以圣经讲说，什么样的情欲让我们败坏呢？ 有很多地方讲到情欲让我们败坏，情欲这个字可以说是用 desire， 或是可以用 lust， 或者说是 old human nature。 所谓的 lust 就是一个人的欲望， desire 就是一个人的欲望，老的人的本性，就从亚当而来的本性让我们跌入在败坏当中。圣经哥罗西书里面，在加拉太书里面有讲到几个方向，什么是情欲我们要丢掉呢？什么是情欲我们要舍掉呢？第一个他是讲到，就是我们在人男女之间的关系、淫乱的关系，以及所有在圣经里面所讲的乱伦跟乱性的关系，是人类所败坏以来一个方向的情欲。第二个情欲是什么呢？第二个情欲就是荒宴跟醉酒。当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们不晓得，大学生，很多大学生最大的嗜好就是大家在一起什么，在家一起荒宴跟醉酒。还有第三个方向是什么？就是拜偶像跟看天象。这个偶像并不止于是用我们的手，用人所造，用金银木石所雕刻的偶像，一切不是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的都是我们的偶像，包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追求的名誉、金钱、地位等等，这些都是可以代替我们在生命中的一个偶像。在这地方还有很多这方面，所以这边讲的舍己是什么意思呢？舍己就是说你要跟这些你的本性，从亚当带来的本性要跟他弃绝，要分开来，这就是舍己。另外立刻讲了舍己之后，就讲到就是说你们每个人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背着十字架来跟随我。我们很多人都会用这句话，我可以先告诉你们，什么不是背十字架？第一个不是背十字架，就是当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生活非常的困难，我们的入不敷出的时候，常常人家就会讲，就说我为了生活背着我的十字架，这个不是你的十字架。第二个，你的工作有很大的挑战，甚至你常常要为了吃这碗饭要看你老板的白眼，你说我背着我老板的十字架，这个不是你的十字架。第三个，你说你养儿育女非常的辛苦，把你自己不舍得花的钱都摆在你儿女身上，让儿女身上去尽情的花费，你说你的儿女就是我的十字架，你的儿女不是你的十字架。这个都是我们在罪犯罪之下，在劳苦之中，神所给我们的一个负担，这个不是一个十字架来的。有人很多觉得婚姻关系当中两个人格格不入，造成很多非常困难的局域，你说我的婚姻，我的配偶是我的十字架，我告诉你，你的婚姻，你的配偶也不是你的十字架。但是这个十字架到底是什么呢？耶稣说你们要背十字架来跟随我，代表是什么？大家晓得十字架是什么样的工具？十字架上一个死刑的工具，在过去2000年多的时候，特别是罗马统治以色列这块地方的时代，十字架是用来处理、来处决一个最大罪犯的一个最严厉的这个死刑的。那十字架的刑呢，是由波斯开始发明的，到最后呢，罗马帝国呢用来对付当初他统治地方反叛他的人，就像以色列。在那个时候，以色列有很多很多人，成千上万的人，都什么都因为背叛罗马帝国而被钉十字架。所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第一个的。所以当耶稣说你们要跟随我，你们要舍己，你们要背着你们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我刚才所讲的那一串生活的困难，而是说你们要为我死。因为十字架的终点是什么？如果说你到以色列去玩的话， 有一条路叫 Via Dolorosa， 那条路呢就是耶稣从被定罪之后，然 然后背着他自己的十字架，一直到咕噜地的时候，钉在上面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赎罪。所以当我们背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准备要什么，我们要往刑场去。实际上今天来讲，就是说我们准备上刑场被枪毙，你们准备要死。耶稣说，你们若要跟随我，你们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治理统治这个世界，因为这个是你们的心意，但是神的心意却是要我在十字架上为你们的罪给舍了。所以什么叫做背十字架呢？背十字架就是说我把我的老我也死在上面。加拉太书里面讲到，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今天活着不再是我，乃是谁在我里面活着，乃是基督在里面活着。所以舍己背十字架不是叫你当场立刻自杀，所以呢，舍己跟背十字架呢，是你活着的生命里面来活一个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生活，而不是以你自己为中心的生活。你自己已经舍了，你自己已经死了，你自己已经被弃绝了，你自己已经被你自己不承认自己了。这个就是舍己跟背十字架的道理。你们要舍己，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当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他连续就说了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原文来讲，他讲了四个原因。因为他这边讲，因为原文就是 for， 有连续四个 for。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所讲的就是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是第一个原因。你们要舍己，你们要背十字架。第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就是这句话呢，是一个几乎有一个自相矛盾的情况存在。我翻译了一下这个字呢，叫做 paradox。 那 paradox 呢，这个中文的翻译叫做悖论，或者叫自相矛盾论。因为他怎么讲呢？如果说你们要救自己的生命，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我今天举两个例子给你们讲。第一个，这句话类似这样子，如果你想赚钱，那你什么呀？要先赔钱。如果你知道怎么样赔钱，你就会赚钱。所以这个来讲，是不是一个悖论？是一个悖论，对不对？可是你要思想一下，这个钱跟那个钱有不同的意思，这个生命跟那个生命有不同的意思。到底什么样的不同的生命呢？我们怎么样解决这个悖论呢？我们怎么样解决这个自相矛盾的呢？我再举另外一个问题，你们就会了解了。这个悖论，一个男的要追女的，他说，有一个人就说，如果你想要追她，你就先要远离她，如果你远离她了，够远了，你就追到她了。哎，这个是不是一个悖论？这也是一个悖论，对不对？你们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是同样的道理。但是大家晓得，这两句话前面的一个生命跟后面的生命是不一样的。前面的生命，你为我救自己的生命，你为了什么？为要救自己的生命，是救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你没有舍弃你在世界上的生命，你没有舍弃你从情欲而主导你的生命，你就要丧失你的生命。但是你为了我而什么？福音而丧掉这个世界上的生命的话，就得着永恒的生命。所以第一个生命是讲到世界的生命，第二个生命是讲到永恒的生命。刚才那个投资跟赚钱的事情，投资跟赔钱的事情，第一个是赔钱，没有错，第二个是赚钱。那个赔钱是一个投资，而不是赔钱。所以大家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耶稣在解释你们为什么要舍己。第一个原因，你不舍己的话，如果你紧紧抓着自己在这世界上活下去，以你自己为中心的话，你到永恒里面你就丧失掉你的生命。反过来，为我和为我的福音而丧掉生命的时候，就得到永恒的生命。所以这句话实际上没有相悖的，而是说 对前面生命跟后面生命呢有不同的解释。那为什么会讲就是说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呢？这一定要讲为耶稣和福音上吊生命。很简单，我们今天很多人上吊生命未必是为着我，为着基督，为着福音来上吊生命。为谁呢？为我们自己上吊生命。很多人上吊生命的话是过分贪欲而上吊生命。我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来讲，就是大家知道 Howard Hughes 是非常非常有钱的一个人，当他赚了很多很多的钱，也开过 Howard Hughes 的飞机公司，今天甚至有 Hughes 的 satellite 的通讯公司，所以他呢在过去很有钱。当他很有钱的时候呢，他把这些全部都抛弃掉了，他自己到沙漠上去过一个没有任何人跟他在一起的日子。他抛弃了一切所有的东西，但是他抛弃所有的东西，他有没有得着？他抛弃世界上的生命，可是有没有得着神的生命呢？没有。因为什么？他不是为基督而抛弃，也不是为福音而抛弃。所以这边讲，你要真正的得着生命的时候，不只是抛弃就算了。我们和尚也是一样，你和尚把这个世界都抛弃了，然后进了这个和尚庙，可是呢这个并不能让你得到生命，因为这个和尚不是为着基督，也不是为着福音而什么把他生命抛弃掉。第一个原因，你们要救自己的生命，要上吊自己的生命，你们要为基督而上吊生命，就得着自己的生命，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什么呢？很简单，这句话不必解释，大家都晓得。他就说，人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圣经上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其中一个故事就有一个很有钱的人，他说他的生意越做越大，他的谷仓越盖越多，他说我这个谷仓已经不能容下我的这个营收，我要拆掉它，我要盖一个更大的谷仓，让我这个营收呢能够更多在这地方，然后我可以这个安然的享受我的晚年，可以安然的享受我的晚年。那神说，今天晚上就要你的命，你所积存的要给谁呢？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这边讲赚跟赔，就是我们刚才讲生意 business 讲赚跟赔。所以赚跟赔并不只是用钱来衡量，你当把你自己的生命摆在世界上，用赚你的名誉、赚你的地位，还有赚你的被人家尊敬，这些东西呢必要上吊生命。第三个原因，人拿什么来换生命呢？人拿什么来换生命呢？这边就问了一下，就说我的生命到底有多大的价值？如果你把生命跟钱去换的话，可以换多少？我告诉你，真正的生命是什么？是没有价值的。没有价值到什么地步呢？你愿意把你所有的东西都摆上。圣经上有几个故事，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寻宝的故事，一个寻珍珠的故事。有一个人在一块田地上去寻宝，他寻宝的时候呢，就发觉原来这个田地的角落里面有一个缸子，打开里面有一个珍珠。大家晓得这个珍珠是非常非常尊贵的，在那个时代来讲，今天虽然很多人穿着珍珠项链，可他说的这个珍珠呢，是可能是女皇这个皇冠上面戴的那个最大的珍珠，是价值连城的一个珍珠。当这个比喻所讲的一个人在那边寻找的时候，在这个田角里面找到一个珍珠，这个珍珠可能是好几代之前很有钱的人埋在里面的，但是他找到了之后呢，他不告诉地主，他就说我要买你这块田，不论什么样的代价我都要买，把我所有的典当掉了都要买，连我的钱，连我的房屋，连我的爱好，连我的名誉全部一起摆上，我要换这个珍珠。他这讲的什么呢？就是说人拿什么能够换生命呢？你这个所讲的生命最重要的东西，你愿意把你自己都舍了去换了这个生命。你若不舍己，你若不背自己的十字架，你就不能到耶稣基督前面来。我自己本身有一个很确实的故事，我以前在工作的时候有一个人，他这个人呢，他是一个美国人，那美国人比我大概小10岁，那今年还不到60岁。他这一辈子呢，他非常非常的精明，他是学 MBA 的，他很会赚钱，所以他在这个40岁的时候呢，他 把他工作辛苦赚的钱呢，就在海边的地方买了一两栋的房子。那时候因为海边的房子呢，因为在1994年跟2000年初的时候呢，经济非常萧条，房子的价格很低落，那个时候房子没有人住，他就买了房屋来修，就买了一栋，买了两栋。就到我跟他认得的时候，在2000年我们在一个同一个公司做事的时候呢，他就买了8栋的房子在那边住，在那边修，修好了之后就把这房子就租出去，然后靠着租金来生活。然后有一次他就告诉我，就说Kevin， 你可不可以借我10块钱？我说你有这么多的产业，怎么需要10块钱呢？他说我穷得到我买 lunch 的钱都没有，为什么？我薪水所有的钱呢，我都拿去修房子，去补房子，然后付这个房贷不足的地方。然后他去年年底12月他退休了，那我说你这个很好了，你退休了，你有8栋房子，那个时候房子呢，经过20年呢，已经涨得非常非常多了，然后他呢还没有开始能够这个 draw 他的这个 IRA retirement account，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退休基金 401k 都还没有，因为这个东西是要65岁以后，你65岁以后才能够拿，当你58岁，可是真正你到70岁以后才一定要拿出来。可是你晓得什么事情发生给他吗？就是2个礼拜之前他在睡梦中就过世了，然后他所堆积的这些东西，一生当中连个 lunch 的钱都不舍得花的时候，他希望他为他的未来，他那边憧憬他在转这个世界，但是他没有想到有一天他睡下去的时候居然没有醒过来，是我亲眼我的朋友的事情。你们拿什么能够换生命呢？第四个原因，在这个淫乱跟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面从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在这个淫乱罪恶的时代，什么叫做淫乱罪恶呢？这个淫乱罪恶当然有实际上的 literally， 你去讲是一个荒淫的，是一个罪恶的时代。可是讲的淫乱呢，实际上就是一个拜偶像的时代。这个拜偶像的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呢？就是当每个人在心里有一个偶像，他所追求的东西都是他的偶像，不管你是金钱也好，你的名利也好，你的声誉也好。在这个淫乱的时代，当每一个人在追求自己的时候，没有人在追求神的国度的时候，把神的道当作可耻的。你今天来到人的面前，你在教会面前，你可以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主，跟你的救主。就像我们几个礼拜之后，我们将有一个受洗，你可以在教会里面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但是你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里面，在所有的穆斯林的当中，你可以站立在那地方，不以福音为耻吗？你可以告诉他们，就说世界上除了耶稣之外没有别的神，其他都是假神，你们信的都是假神，你们到最后就到永恒的灭亡里面，当圣天使再来的时候，你们同样要被审判，丢在硫磺火湖里面。你有那种不以福音为耻的吗？所以这边耶稣就讲了，就说你们要舍己，你们要什么？你们要背自己的十字架，你们要把你的旧的生命除去，因为你真正要得着基督的生命，就要把这个世界上的生命除去。得着基督生命的，就是有得救的确据。最后在金句里面讲到，就是说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他所付的代价是无比的代价，有贵的比珍珠价值连城的代价，价值连城的这个代价还要更重。他的目的是什么？在金句里面讲，就是说当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我们还存活的人，不再为你自己而活，把你心中的己给除掉，把你舍了己，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替什么？他们为你跟我而死的父而活。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活？我们的活也就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才有得着那个真正永恒的生命。这边四个原因他告诉我们，你们要舍己，但是并没有告诉我们你们要怎么样活，你们要为什么？为替我们而死的基督而活。在我们下面得救确据系列的第11里面，我们要讲到我们要怎么样活。作为一个神的儿女， 他已经为我们死了，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我们的旧人已经脱去，我们今天穿上的新人，穿上的新人应该怎么样走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短短时间的一个道路。愿每一位来到神的面前的儿女，你都能够得着基督的生命，都能够舍己背你的十字架来跟随他。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为这段时间我们献上感谢。我们感谢主，你在福音书里面，不但是在马可福音里面，你在路加福音，你在马太福音里面也重叙述了这段的经文，让我们真正的了解你的心意，也让我们属灵的眼睛能够睁开，让我们真正的看到你已经把那个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就是看我们如何能够接受从你来那么的生命，做一个舍己脱下旧人穿上新人神的儿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我们把下面时间交给陈弟兄。